所以去感恩，谢谢长牧师这次这一个的召会给我跟新乐团的一群的弟兄姐妹有机会来服侍。可能有弟兄姐妹还不太了解究竟这个的顿悟团新乐团是什么的一回事。其实这一个不是一个的普通的合唱团，或是一个的兴趣小组。 这一个的新乐团其实是一个的联合的一个的西班的一个的阵容，我们在1994年我们就开始了，这一个的新乐团就是在多伦多新乐敬拜协会的一个的事工的里面的一个的重点事工，我们这一个的机构就是呢希望能够栽培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肯。 有能力的技术上面也有灵命上面能够来服侍神，因为刚才不管就是带领的或是讲牧师来分享说到了，我们今天的早上的一个的敬拜好像天上的一个的敬拜一样，我特别来赞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诗班在我们的当中。 现在流行的就是用不同的赞美小组和各方面的一个的带领的方法，当然这个可能也有它的一个的好处，但是呢，当我们来看这一个的诗班的时候呢，就阵容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在天上面将来敬拜神，都是有天使天君有大诗班一起来。 来敬拜的，我们看着一个的启示录的里面就看见一些的，好像一些的 preview， 一些的预先来看见一些的情境，所以呢，哪里我就感觉到很奇怪，哪里没有赞美小组的，所以呢，我们说现在的教会如果放弃诗班的侍奉，其实是蛮可惜的一件事。 所以呢，敬贤，我们的信乐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教会能够再一次来考虑一下诗班哪一个的重要性。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信乐团的里面，我们这一群人其实他们就是一般的普通的弟兄姐妹。我们多伦多环信乐团在过去的1994年我们就开始了。 现在已经差不多30年的时间吧。那这一群人就是去两年前，大部分的人就是两年前参与的，大部分在现在这一群的，大部分都是在 Mississauga 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过来的时候，完全是从零开始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不懂看五线谱，唱歌都有一些的技术上面的一些的困难。 也有就是在这一个的灵命上面，在一个的侍奉的里面，可能有一些的迷失了。我希望能够在西班来侍奉，但是好像教会都没有多少的支持。那他们就过来，我们就从零开始来鼓励帮助。所以今天早上虽然他们不是唱得最好，我相信就是他们能力上面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主了。 这个我就是感觉到，就是达到我们服侍的一个的目的了。那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因为当我们跟教会来接触的时候，可能教会都不知道，你们是什么的一个的机构，我们敏困你是谁，我等一下我告诉你我是谁，就是一个的主所差遣的一个的仆人，神1978年来呼召我了。 我在1978年服侍到现在为止，所以呢，就是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圣经的里面来看一个的敬拜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现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不管是普通话的或是粤语的、英语的，我们的会众是特别的优秀的一群人，他们很厉害、很聪明，有一个的。 会计师有医生，也有这个建筑师，什么都有了，就是呢，音乐的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当神给我们那么多的优秀的弟兄姐妹， 愿意来服侍，愿意来敬拜神。但是呢，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尽力来摆上，尽力来学习，希望能够改进教会的一些的敬拜的情况。所以在过去的15年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尝试啊，有人有教会用这一个方法，有教会用哪一个的方法，每一个的教会都用不同的啊，参考不同教会的做法，或是机构所提供的一些的做法来带领教会。其实我一方面来感觉到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要回想1948年哪一段的时间，华人教会根本没有想过什么是敬拜，他们只是说传福音，在讲台上面来教导神的话语就好了。那所以当时神来呼召我在这一方面来服侍的时候呢，其实我是莫名其妙的啊。当然当时我是比较年轻，现在我都是很年轻的，我还没有到100岁，所以我都不莫名其妙。神说你要我来练音乐干嘛？你要我来服侍教会，这个音乐敬哪时我都不太懂什么是敬拜的。那么我说我年轻有为，也是有一点点小聪明，你是不是要白费我整个的人生，要念一些的根本教会不需要的？78年，几十年以后，到15年前，华人教会因为很多的不同的情况，推动到他们开始注意敬拜事工的一个的问题。我一方面我很开心，我说啊，神你真是聪明，你真的你的机会比人高很多了。我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过，我也没有想过神要我怎样来服侍的。我以为他要我练音乐的时候，我就很单纯，我说神啊，你要我练音乐，我就在教会来服侍就好了。我是上港人，你听得出来了，我的普通话不正确的，但是这个也是我暂时最好的。所以那因为你听不懂呢，你可能可以猜得出来的。所以当时我就是说我在加拿大是一个的留学生嘛，我说没事啊，我念好音乐我就回香港去，我就叫中学小学或者怎么样，我都可以上传，然后我在教会好好的服侍你不好吗？神说不是这样的。所以当现在我看见教会开始看重或是开始注意，不一定就是看重敬拜的事情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负责的心情。为什么？一方面我感恩，我说啊，我们教会终于能够看到了。另外我也有担心，我们太多敬拜的专家了，哪一个又是专家，哪一个又是专家，哪一个机构就过来带领或是提供不同的一些的想法。那么好是好事，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教会迷失方向了，是不是？我不知道蒋牧师的经验是怎么样，我了解其他的传道人，因为我在多伦多很久了，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不敢多说话，所有的带领的让弟兄姐妹来做就好了。因为为什么？他们一出生的时候教会有问题，他们也不能够把握怎么样来帮助弟兄姐妹，谁对谁错。当你说他不对的时候，他就会来反击，他说不是啊，是文炳坤博士说的。当然不是我说的，我就是打一个的比喻。传道人就不敢多一句话，不是他怕哪一个所谓的专家， 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因为他自己也不太肯定怎么样才可以啊。为什么我担心？因为所提供的不同的方法，我看来看去，我就看见好像有一点点的圣经的基础，又好像没有的。整个注重点在哪里呢？我们怎么样来改善敬拜的一个的方式？怎么样来唱歌？怎么样来编排节目？怎么样来用灯饰？用什么的东西来搞气氛？其实圣经里面讲敬拜真是这样的吗？我相信可能只是有一丁点的部分，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我们的敬拜手法、敬拜的一些的各方面的配合不重要，都是重要，但是最重要就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跟对不起的是下午，我太习惯在早上来敬拜了。今天下午我们来从旧约的里面来看神怎么样来看敬拜的。当然圣经的里面有很多方面来讲出敬拜神的信义，新约也有了，保罗也是经常用着一个的罗马书十二章来讲，我们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来敬拜。很多弟兄姐妹现在在过去的五年都懂这一个的经文的，究竟保罗说什么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很熟悉的一些的经文，我们只是了解字面上面所说的，里面所讲的含义跟它的原来的意思，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研究吧。我们先要从一个的旧约的里面来看，因为旧约就是一个的神的话语的开始点嘛，对不对？那所以今天我们会来看，对不起，我们有这一个，我现在我不太懂用这一个的东西。那我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一个，这是另外的一个，我也不是这一个，是吧？是这一个。你说你放在哪里啊？对不起啊，我是
在这儿。
哦 ，OK。Okay, 好的，谢谢。我要来看我的电脑的，然后我要用这一个的东西来给大家。所以呢，我们先要来看一看，究竟我们所想的敬拜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在这一个的教会的里面，在特别现在在一个互联网上面，我们能够找到很多的不一样的一些的提供。所以呢，你想啊，我们的敬拜是怎样的样子吗？或是你希望是怎样的样子呢？或是另外的一个的样子呢？或是怎一个的样子呢？当然不同的弟兄姐妹教牧同工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够紧你怎么样知道你的理想的敬拜是对的？很多时候我们帮助教会来决定一些的方向或是事工的一些的做法，我们单从弟兄姐妹的想法来做决定的，或是其他所会成功的教会他们所做的做法，我们来做回一个的好像对与错的一些的基础的。我相信我们今天要严肃的来看敬拜的话呢，一定不要单听人家的话， 也不要单听文炳坤所说的话，我们要看圣经怎么样来看的，这个才是靠谱的一个的做法，是吗？如果不是呢，真的好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把我们的房子建立在不是磐石上面了。好，我们先来看有一些的咒的人，有一本的书，它叫做一个的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啊，这个就是一个的比较讲一个的灵命啊、生活各方面的一些的古典的书啊，也是很出名的啊。我哪一代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有看过这一本的书啊。它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呢？啊，这个的作者他说，我们不需要靠做艺术或科学来就近神，我们只需要全心全意亲近神，单一的会着爱他。当然这个就是我的翻译了，他所说的有道理吗？他讲的比较抽象，好像跟我们现在所听说的敬拜好像拉不上关系吧。这里没有讲我们用什么的歌曲啊，我们没有用什么的乐器啊，也没有用什么的方式啊，这个真的行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来我的个人所了解的旧约的圣经里面所讲的敬拜，不是我们现在现代人所想的敬拜。他所说的敬拜是一个的圣命，第二方面他所说的敬拜就是听命，生命跟听命怎么样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先来看这个的圣命的一个问题。有一个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 Peter Brenner，就是一个怎么样翻译他都可以了，他写一本书 Worship in the Name of Jesus。 那这一本书的里面的重点说什么呢？他是从一个的创造论来看敬拜的。那当然我们当说一个的创造论的时候呢，都有一点点的了解啊，什么是创造论，当然就是说神的创造嘛，对不对？对啊，他就是从追原心开始来看的。他说敬拜是一个的关系，从这一个的创造论来看的。怎么样说法呢？就是一个的造物主与一个的被造之物的关系，很明显吧，造物主就是我们的主了，被造之物就是你跟我。所以他说这一个的关系表明真正的敬拜的生命。很多时候这句话讲得很轻松吧，好像每一个都用弟兄姐妹都了解这一个的教导了，了解还了解，真实有吗？很多时候当我们讲敬拜，但讲敬拜的方式不讲生命的话呢，可能我们失去一点重点吧。他继续来解释这一个的关系，这一个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第一就是降服于造物主，神服神就是降服的一个的表现。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太幼瘦了，我们太有本事，我们太有知识了，可能我们感觉到神的话语好像过时吧，或是我们告聪明一点，我们说哎，我们要用现代的想法来解释神的话语，解释来解释去，可能失去圣经里面的一些的重点吧。我们继续来看这一个的 Peter Brenner 说是什么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我用这一个的图表 图表来解释一下。他说神从一个的创造论的里面来讲，神创这一个的宇宙万物里面所说呢是怎么样呢？神先造人，那就是一个亚当夏娃了。如果按照这一个的 Peter Brenner 他这一个的解释说，哦，原来这个敬拜就是神与造物之物必造之物的一个的关系，那时就是说耶和华跟亚当夏娃这一个的生命的关系吧。我们再来看神怎么样来造亚当夏娃呢？因为神的造法有一些的道理，也是提示到神说我要你们怎么样来敬拜我的。第一，创世纪里面说出神是按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大家都明显都知道呢，神没有按照他的形象来做万物的，只是做人的。有什么的特别啊？人能够跟神来沟通的，万物不能够，这个木头不能够，树不能够。所以神造我们是高万物一等的，人能够跟神来沟通，其他的都不行。另外我们再来看神跟亚当夏娃来讲，他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意思说什么呢？对，28节讲出原来人可以听得懂神说的话的。那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啊，因为神造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来做的，所以人听得懂神的话语的。我以前养一头大狗，我真的希望我的狗听得懂我的话，他听不懂，没有沟通，你给他一个的 doctrine 他都听你的话，你不给他，他都不听你的话。神跟人不是这样的，我们能够听得懂神说的，我们也可以跟神来讲话的。所以呢，这一个的就是说神所原先所定的所谓的敬拜的生命的关系。好了，事情告诉我们有问题出现，虽然当时人类是一神之上万物之上的一个的神的创造，但是神说有条件的，不是没有条件你就可以有这一个的关系。他说条件是什么呢？虽然神学家来解释这一个的关系就是一个的敬拜嘛，神说是有条件的，我给你那么一个的荣耀的一个的福分，荣耀的一个的位置是有目的的，你要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个的关系是不相等的关系。什么是不相等？造物主就是造物主，被造之物就是被造之物，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经也用另外的一个的说法，就是说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我们经常来讲的是吗？但是我们有没有用这两个的角度来看敬拜？很多时候有一些的敬拜的做法，我们刚刚过去了这一个的情人节是吗？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变成我们的情人一样来敬拜，所有的温馨所有的东西是粉红色的，我就感觉到有不妥了，是不是？神就是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神不是你的情人。我们在因为福音派的教会的里面，我们经常来高举神是我们的平 朋友，诗歌都有经常来唱的。不错，神对我们看法，看我们是朋友，但是神就是神。你不要把神拉到跟我们同等的，完全不同等的。当我们把神拉到跟我们同等的时候呢，我们的敬拜就不一样了，是吗？我教导我的弟兄姐妹来做指挥，我说做指挥很难的，很难。会什么呢？一方面你希望你的戏班员能够相信你，也是把你当作信得靠的一个的朋友，但是同一时间我也要教导他们，我是指挥就是指挥，你要听我的话，如果不是整个团队都乱七八糟的，是吗？这个很微妙的一个的关系。当然我的心态也是希望尽量能够帮助我跟弟兄姐妹有一个的朋友之间的关系的，但是好像刚才我们练习的时候，哇，我们的弟兄姐妹吓怕了，对不对？特别是生命堂的弟兄姐妹，傅人家文炳坤好像一个的那么送的一个人。我说当然是因为我们时间，我不能够跟你废话的，不是就浪费时间吧。那当时我就是一定，又是说我就是指挥，我一定要来处理所有带领的各方面的事啊，是吗？所以当弟兄姐妹把神当成变成他自己的，广东话说老友记，我不记得的普通话怎么样来翻译了，如果就是只翻译能够听得懂吗？老友记听得懂吗？哦，好了，我不知道，原来都可以的。你的敬拜就是怎样来看的？谁是我的老？我的老友啊！我喜欢什么，他也一定要喜欢什么，是吗？我要去哪里，他一定要跟我去哪里。问题出现。人喜欢犯罪，神不犯罪的，他怎么样变成你的朋友啊？你把神拉到跟我们同等的话，我们的敬拜一定出问题。神要求的，当然新约的时候神的恩典的缘故，他不会看我们就是我们一个的罪人的一个的身份来看我们。圣经的描述来讲的，其实圣经我的了解没有告举到耶稣是我们的朋友的，只是讲个一两遍，但是我们的福音派的教会把这一遍的告举到一个的地步，高于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啊！这一个的失去平衡是值得担心的吧？为什么我们的敬拜那么随便的？我请我的朋友到我的家，不要那么 formal 吧，不要那么正式吧，啊，比较轻松一点，大家都有一个的 more feel at home 的一个感受。当敬拜是这样的话，怪不得我们的敬拜就是那么轻松的。神要求的不是这样吧？神所说的敬拜第二方面，你要听话听命，不但是我是你的朋友，所以这一个的关系，敬拜的关系是要维持在一个的命令的里面，一个的条件的里面。条件是什么呢？ 造必造祭物，你要敬拜我吗？你就要来遵守造物主的吩咐。我们不能够吩咐我们的造物主的，不要把它来倒过来了。我相信来祷告，但是我不相信我祷告能够把神的手转过来。不可能，神就是神，人就是人，我们不能够命令神怎么样来做的。神有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我们只可以从一个的敬拜者，我们一个的可怜的一个的教育的里面，我们恳求神怜悯，恳求神来，如果可以的话改变一下吧。我们是求神，不是要命令我们的神啊。当我们把这一个的关系搞乱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有问题吧，是不是？你怎么样来命令神啊？神说不是，敬拜是我命令你，不是你命令我。我们要听命于神。所以圣经里面来讲，神命令吩咐阿当夏娃，吩咐他什么呢？大家都熟悉的一个的经文，神说你要治理姐弟，跟阿当来讲的，也要管理海里面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物。讲得很明显，神说我已经创造整个的宇宙万物了，我就交给你，你来帮我来治理，你的变成我的代表来管理我的所做的一切的。所以神命令我们来管理啊，有不同的神学家来讲啊，这个治理管理啊，很奥妙的。今天时间不够，我不跟大家来讲第一遍。希望将来啊，你们爱听的话呢，啊，讲不是再邀请我来讲到，我就讲哪一方面了。所以这个我们第一方面来讲，就是说神是命令人来做事情的。另外的一件事情，大家都了解，从全福音的里面我们经常用的，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经文从敬拜的角度来看的。神跟阿当夏娃来说，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说你不能够吃这一个，这个是神的命令。神可以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的，分别善恶的果子就是可能神随意来找一个的东西，背后的原因就是说你要听我的话，是吗？你不听话你就死定了。人不听话就破坏这一个的原先神跟我们的一个的关系。神最开始的时候，我要造你的时候，我要你跟我有一个的关系，就是敬拜的关系。条件简单，你要听话，你不听话你就破坏，好像一个的 contract 一样，一个的合约一样，你毁约了，毁约就有后果了。所以这一个约，原本的约，我们所了解的就是我们所会的旧约的一个的情况。这一个的约，人不能够跟神来讨价还价的，神说什么你就是什么。英语来讲 take it or leave it 是这样的，没有选择的。这个是 这一个的月是一个逼人的，也是逼虚的，你不遵从你就死了，就是这样。所以结果大家都知道，就是阿东沙话，就是有永死了。永死大家的了解就是说与神隔绝的一个的关系了，这个关系断了，没有了。然后我们又了解到，就是说好了，神爱人，所以就恩就应许了啊，我会，你们要等着一个弥赛亚来拯救补救我你们所犯的错误。所以这一个就是这个 Peter Brenner 所说的一个的东西，就是原先的时候神创造人类就是有一个的建立一个的敬拜的一个的关系，人犯罪了，然后在旧约这一段的时间还没有主耶稣基督出来以前啊，神不断的来提出最原先的一个的约，跟挪亚来提出来的，跟阿伯拉罕来提出来的。后来神说，我不单只跟这一些人来讲，我就跟全以色列人来讲，就是在西乃山里面来讲的。所以大家都认识到这个神在西乃山的里面就立这一个的十诫，大家刚才所读的这个就变成神是肯具体来讲出我跟你们的关系是应该怎么样。以前就是考上就是比较一个的空泛的啊，你就是听命，听什么命啊，对不对？那神说，我不跟你来不清不楚了，讲清楚十诫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在十诫的里面神讲出五个不可以。第一，请大家来帮我来读好吗？第三节，一二来。讲得很明显吧，有五个不可以。这五个不可以归乐来讲，神就告诉我们应向谁来敬拜，当如何来敬拜，是吗？神在旧约的时候透过摩西规定以色列人你怎么样来敬拜的，所以耶和华定下敬拜的日子，敬拜的节期，敬拜的地点，敬拜的方式，这个大家在主义学里面都学过了。为什么神你为什么那么小气啊？不是小气，神要说你们要透过我所指定的怎么样来敬拜，再提醒你一遍，你是要听话的，你是要听命的，我是你的主，你要听命于我，不是我听命于你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的讲法吧。所以给你讲出以色列人只可以敬拜耶和华，不可以敬拜中以别的来取代耶和华，也不可以不合符这两个的要求。如果你不合符这两个的要求呢，圣经里面就说这个就是拜偶像。讲出来很轻松吧，是吧？我们没有啊， 我们没有不敬拜耶和华，有啊，我们好像没有把其他的东西来取代耶和华，好像没有啊。想清楚啊，当我们希望在敬拜的里面得到什么的感受，这个感受就可能是我们的偶像，是吗？我们希望能够感受摸得到这一个的万军的耶和华，我们摸不到感受不到，我们就感觉到哦，我没有敬拜神啊。真的吗？如果我们将这一个的观念再回想第一个的条件，神说圣经说敬拜是一个的生命啊，不是你在敬拜的过程的里面的感受啊。我经常喜欢用分因的一个的关系来描述与神的关系的。刚刚过去情人节，因为我要到你们的教会来服侍，我们没有信主了啊，我的老婆在这里，我不能够说放的，她知道了。比如说如果昨天晚上我带她出去来有一个烛光的晚餐啊，买一个的很大的一个的钻石给他的，我说老婆我那么爱你啊，你要不要？可能我老婆说今天我要，但是昨天过去的364天你在哪里啊？没有爱情的婚姻，你送什么都没有用的。没有与神关系的敬拜，你怎么样敬拜都没有用处的。所以神讲出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敬拜不是你的感受，不是你用什么的手法，是你怎么样与我的关系。人不讲这一个，不讲关系，不讲跟随神，会神负赏我们应该负赏的神要命令的东西，我就感觉到可能我们离开神所说的敬拜比较远一点吧。圣经里面有一个的很清楚的一个的例子，就是扫罗王他跌倒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来运这一个的月桂的事情，大家都了解这一个的东西了。那他要运这一个月桂有两遍的，他做到两次，第一次是失败的。他失败的时候呢，就被当时的先知撒母耳来跟他来说的，听命胜于限制，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什么事情啊？就为什么那么严重呢？当然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一个扫罗王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把敬拜的表达当作真的敬拜，既作聪明，怎么样来说了？他以人的喜悦来计较一个的敬拜的方式。他就是怎么样呢？他把一个的月桂放在牛车上面来办的。圣经里面神的话语讲明了，月桂不能够放在车上面、牛车上面来办的，要继续来抬的。他不知道吗？当然他知道的。神说他要杀尽这一个的非利士人所有的东西的，他没有。他看见啊，这一些的牛羊那么好，我留下来，我来敬拜神，那这个就很可恶了。你自己贪心，也是要分一点点给神啊。神说我要你杀尽，他没有啊。 所以他以为我把最好的，我看见最好的东西，我献给神，你会怎么来骂？那个撒母耳，你会怎么又骂我？所以我们知道，敬拜不可以乱来的。扫罗王的错，对我们今天教会的敬拜赏赐一些的警号。第一，很多教会希望来改善敬拜，怎么样改善？他们就是从单从敬拜的方式来改善。圣经告诉我们，改善敬拜是从生命开始。第二方面，当我们讲生命的问题的时候，这个不但是敬拜部的长老、信乐部的指挥他们的事，这个是教牧同工教会的牧养的事。他们只是来执行一些的项目，牧养的就是牧养人的责任，是教会的责任。所以信乐团的里面，我跟弟兄姐妹来讲，我说你来不是当是学音乐的，你来就是学怎么样来敬拜神。我来牧养，我是要牧养生命。所以他们感觉到哇那么厉害，我第一件事情跟他们说，你们要听话，不听话我赶你走。他说有没有那么严厉？有，就是圣经来教导的，你不服从不服从就什么都不行。所以我们要来改善敬拜，就是要从生命开始。所以另外我们要注意啊，敬拜的一切是要吐神的喜悦，以神为中心。我听到很多的专家来讲敬拜，你要做一个的 survey， 一个的访问，问一问弟兄姐妹喜欢什么来敬拜。不要我说你们都知道错在哪里吧，满足羊群的需要是需要的，是应该的，但是这一个的满足不能够把羊群放在首会，把神放在二会。先来看神，再看弟兄姐妹的需要。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小心成功神学的误导。我们看见哪一间教会从三个家庭、五个家庭变成两万人的一个 的教会，哇！他们的敬拜就是用这一个的手法，我们又用了。错在哪里？大家都知道了，敬拜根本不是这一个，你就是土神人的喜悦。我们不能够以会众能不能够投入作为合神心意的敬拜指南。因为当我们这样来讲的时候，很危险啊！如果我们按人的喜悦来做一个的标准的话呢，我们的教会就完蛋了。为什么？你跟我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犯罪啊！所以保罗说，我信里面有两个律，里面有斗争的。我们就是在一个的成长的过程的里面，灵命上面来挣扎的。如果我们教会就是按照弟兄姐妹但他们喜欢什么来做一个标准的话，我们真的教会完蛋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改善的重点，不要单迎合年轻一代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他们不重要，我相信现在大家也是不需要来隐瞒了啊！华人教会是老化了，大的平均的年纪，哎，50岁、45岁以上了。又有一个的恐怖的，年轻的人不来了，你们就说谁来接棒啊？我们教会将来怎么样？所以你不用不同的方法，希望能够迎合年轻的一代，用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喜欢来做回教会的一个的方向，我个人的认为危险啊。 你为什么教会你要听一个的十七岁、十六岁的小孩子来讲话？不是我们不听他的话，你都知道，你做父母的，你都知道十七、十岁、十六岁的小孩子，他们很善意的，但是不一定是对的嘛。教会没有分别能力，但盲目的来跟随他们，我说这个危险啊！我告诉大家，我知道我这时间是不是够了的，牧师？啊，还有五分，好，谢谢啊。我以为我三十分钟就可以讲完了，啊，牧师说三十分钟不到，不行，要四十五分钟最起码。现在我过时了，对不起啊。这个就是我，1974年的我，右手边的又是我，是2020年的我。为什么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呢？我信主的时候，不是因为我的当时的老友记，我的朋友，我的老友记的生命来让我来信主的。我也不是到教会来信主，我也不是到布道会来信主的。我在当时年轻人嘛，我相信当时我可能17岁吧，16岁、17岁。在这个少年人一个的心态，经常的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对他不住的，我也是在人生的低潮的里面，我看什么都不行。我有很多的问题，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都有问题的，是吗？我感觉到我没有出路了，我差不多要自杀了。其实是多余的，人年轻人就是这样。我找的不是我旁边跟我一模一样的朋友的，你看见我吗？这个不是现代啊，是1974年的时候，我叫一个喇叭裤的，头发唱到肩膊的。这个旁边不是我的女朋友啊，不要误会，这是我的同学。你看她裙子那么短的。当时是那么时髦，时髦是吗？我的朋友全都是这样的，我很触动。我有很多的跟着我来走的一些的朋友，我出问题的时候我不找他们的。为什么不找他们呢？我有的他们都有，我没有的他们都没有，可能我有的他们都没有。因为我骄傲，我感觉到我高他们一等的。还有我一个的同学，跟我的样貌完全相反的，我头发到这里，他的头发好像我现在这样，我是喇叭裤，他就是叫现在好像现代的女孩子、男孩子，我们的这几个的腊肠裤。我的英语很厉害，他到什么都不行，我的成绩比他好，他什么都不行。唯有一件事情我感觉到他有我没有，在我的人生的低潮的时候我就找他。所以弟兄姐妹，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现在当然我知道，就是属灵的生命。当我们以为迎合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想法做法，就能够增长教会，能够让他们来敬拜神，我相信大家应该再考虑一下的。其实年轻人我很尊重他们，我很爱他们的，他们很单纯的，当然他们也是很反叛的。我们大家都经过这个阶段嘛，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时候，他们更需要教会年长的弟兄姐妹给他们的一些的方向，一些的意见啊。你们放弃他们， 这个就是教会的不是，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来帮助他们来成长的。所以我对所有我的信乐团的弟兄姐妹说，我不会跟你客气的，如果你我们的上面出问题，你的情况有问题，我一定来指出的。如果不是你浪费你的时间，我也浪费我的时间。请大家我们再一次来想好敬拜是怎么样。贵乐来讲，神要求的敬拜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的一个的敬拜，第二就是听命的一个的敬拜。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恩，虽然我们不配，我们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但是神你还是容允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来站立。求主你继续来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提醒孩子，我们怎么样来敬拜你，不是单从外面的，还是从心底的里面，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做起的。感恩你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感恩你给我们还是有生命赐事来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